什么高深理论呢？尽心，尽到平等性。要用相宗的话来讲，更清楚，更明白。这一切四相当中，他见到平等性，见妙观察性，见到大圆净性，他见到了。他是生活在妙观察、平等性、大圆净智里面，他怎么不快乐、不自在呢？不会修的，观行搞成两回事情。合不起来，他所搞的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烦恼重重啊，搞这搞六道轮回去了，搞六道轮回，当然这个日子愈过愈苦啊，是这么个道理。就诸位真正明白了。佛法不能不学，不学佛就苦死了，这实实在在的话。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这么多众生很可怜呐，我们只能够同情他，那帮不上忙。为什么帮上？他不肯学佛吧，这么好的东西不认识。所以今天我们介绍人认识佛教非常重要啊！他为什么不来修？不晓得佛法的好处。如果知道佛法的好处，没有一个人不来修佛啊！为什么呢？学了佛，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不学佛的求不到啊！在这两天过年，到处看到，到处贴的发发发发财，你看看，呵哟，看到这人心啊，他能发得了吗？唯有学佛的人才发财啊，不学佛的人不会发财啊。好，我今天就讲到此地啊。诸位同事，大家过年好。这一次我们《金刚经》的讲习时间比较长一点，那么也就是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刚才杨会长说过，我们这个经包括这一次是三会两处啊，两个处所是三次，这次可以讲圆满了。那么因为从当中接着讲，前面诸位同学没有听到，那么在这个小注里面介上去讲呢，可能这个听起来会感觉到很茫然，所以我们必须也得要找一个段落啊，找一个段落。书本大家都有啊。请翻开251面，251面，我们从经文的第173段看起，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部经讲到此地是幕后的一分， 这个嘉伟农就是依据前清大天法师的《金刚经》心演说分的这个扩判，也就是分的段落，大家本经的正宗分为四大段，就是信、解、行、证。那么它的扩判我们复印在这个本子的后面啊，后面这个表解就是本经的扩判，从扩判上呢能够把全经的这个章法结构脉络体系能够看得很清楚。我们刚才选的从这一段开始，就是第107段的经文，在诸位可以先把这个扩判翻开来看一看啊，扩判的最后一面第十二面，就是那个表解的第十二面。那么这一个大段是讲诸法空相，皆尘不生。金刚经说到此地，越说越深啊。那么江居士把全经分作前后两部分，前半部是讲信解，正如古人所说的，这个经文呢有深有浅。后半部讲的是行证，为深无浅啊，后半部没有浅的意思，越讲越深。那么到这个地方呢，这快要结束了。般若的宗旨要用《金刚经》上的两句话了，可以说就讲得很透彻啊。所谓应无所住而生其性，无住就是教给我们不要执着，一切法都不要执着。不但是世间法不要执着，佛法也不能执着。为什么不执着呢？因为所有一切法都不是真的啊，都是虚幻的。那么经文讲到这个地方，要跟我们说出怎样虚幻啊，要把这个说清楚说明白，我们真正懂了，自然就放下，就不执着。可是万法皆空，没错，不但体是空的，连现象作用也是空的。啊，这个是讲的，的确是深到了基础。可是因果不空，啊，为什么会有十法界一阵庄严呢？那是业因果报的相续相，因为因果不空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而生其心啊。虽然生心要无住，无住要生心，这才是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明白了，掌握到了，知道应该怎样去过日子啊，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很美满啊！这是《金刚经》真正的目的。那么这一段呢，就讲诸法空相啊，了解一切法皆空啊，皆尘，一切法确确实实不生。不生当然 就不灭了，啊，不生不灭，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这两句很难懂，真正明了其如了，在佛法里面就称作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这个菩萨地位很高。那么通常在大乘法里面讲呢，菩萨有51个戒位，就如同啊学校念书一样，啊，一年级、二年级有51年级，那才毕业。那么无生忍的菩萨地位非常之高，啊，差不多是在第40个位次以上，啊，那么要以人王经的说法是7地、8地、9地，啊，那么距离如来果地上非常接近，啊，它上面就是10地等觉就成佛了，啊，所以这个地位非常之高，啊，经上所讲的是他们的境界。在这个地方，这个表的底下一层，这是分成两个终端啊，出名相入体。名相，名是名命，实在讲呢，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啊，不要分别，不要执着，啊，相，相是有，没有错。如果不分别不执着，你就能够观察到它的真相，不会被这些幻象所迷惑的。体就是真如本性。那么这里面又分为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越圣号名利去来，佛举的这个例子举得很好，举如来的名号，那名号也是假的，也不能够执着，啊。那么第二段呢，是越尘界名利益度，尘是微尘，界是世界，这正是我们现代科学，这尖端科学，这是最近这个几十年当中，科学家致力于这个工程上啊来研究，啊，世界呢就是宇宙大宇宙，啊，我们讲这个太空，啊，星系，这个微尘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原子，啊，这个电子、中子、粒子就最小的东西来研究。你看我们《金刚经》上呢，佛在3000年前这一段经文呢。要给我们说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现在科学家称为是，这个物理啊，太空物理啊，给这个，这是他们一些名词啊。我们读这段经文呢，了解这个意思啊。所以佛跟我们说万法皆空啊，确确实实有他的理论依据。不是随便说的，那么从这些呢，能够叫我们看出宇宙人生一切万物的真相。真相搞清楚了，当然你就不会再执着了，不会再去分别了，再去计较了，晓得一切这个分别、执着、计较全是妄想，与事实真相完全不符合，啊，但是这种妄想呢，是我们凡夫无量劫来已经养成习惯了，啊，现在要不打妄想呢，已经很困难了，啊，就是他已经成了习惯了，啊，
那么这个习惯不好，习惯要不能够改掉，那就要搞六道轮回。啊，这个是佛把这些所以然的道理都跟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好，现在我们可以翻过来看经文啊，251面。再往前面看一段，看一个整段啊，249面，翻过来一张啊，从249面来看下了啊。这个课题呀、这是经文170段啊，课题是越沉静名利越多，沉微尘，界是世界。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摧为微尘，于意云何？是微尘众，名为多佛。我们先看这一段，先看这个注解。此名众缘聚散无常之意，这句话是总纲领。世出世间一切法，包括了佛法，都不例外，皆是因缘生法。所谓因缘，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它是有许许多多条件才产生的现象啊，它不是偶然。那么这些条件缺少一个东西，也正是佛在华严经上为我们说明这个世界乃至于众生都是无量因缘聚合而成啊，跟此地讲这个意思是相同的。这个文里面着重在摧合啊，摧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分析，这个科学家将这个物质把它分啊，找它最基本的东西啊，把这个物体分得很小啊，分成原子，在过去认为原子就是最小的，不能再分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啊，那么这些很微小的东西，实在讲说我们肉眼已经看不见了啊，在高倍显微镜之下呢观察到了啊。那么现在原子还可以分啊，分成中子、质子。这中子、质子在最近20-30年来的随着科学进步也还是可以分，所以科学家肯定我们现在认为不能分的这个基本粒子靠不住啊，也许科技更进步啊，发现这边还能分啊。这个摧呀，就是分析啊，来观察啊宇宙万物的这个基本的物质。那么基本物质在佛法里面称之为微尘。微尘我们肉眼已经见不到了，佛说阿罗汉的天眼可以见到啊，所以阿罗汉呢不需要用这些科学仪器 他的眼睛能够观察到微尘，啊，那么微尘是不是原子电子的，我们很难了解，啊。那么菩萨的法眼，比阿罗汉的这个天眼呢，那更高明，啊，微尘还可以分作叫色聚即微。色聚即微还能分作极微之微，啊，这个佛眼能看见，啊，那么到极微之微呢，佛说不能再分，啊，极微之微也叫灵虚尘，啊，大概就跟那个空跟有的边缘上的，啊，再分就没有了，就变成空了，啊，这是空有边缘上的，啊，那么这个是极微之微，可能我们现在科学家还没有见到，啊，所以这个是不能再分，这才是佛经上讲的基本的例子。那么基本例子有四个现象，这叫做四大，啊，诸位都晓得地水火风四大了，啊，这个四大了就是讲基本这个物质的四个现象。那么第一个呢，它是一个物质，可以能看得到，佛的无眼圆明呢能见得到，啊，它是一个物质，虽然极其微细，它能够看得到是个物体，称之为地大，啊，地就是它就是个物体。那么所谓火大跟水大呢，现在科学家明了，科学家认为这个基本粒子带电，啊，它带有阴电带阳电，啊，阳电火大，啊，我们讲的温度，水大是讲湿度，啊，带阴电，啊，还有一个现象呢，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动啊，所以叫它做风大。地水火风这四个字是这个意思，啊，要搞清楚，啊，这叫最基本的这个物质，它有这四个现象，啊，佛用地水火风这四个字来形容它，啊，那么此地，啊，我们继续看这个注解，啊，它的重点，啊，你掌握到最后就是聚集起来，就是，组合的意思。我们想的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是基本粒子组合的，啊，那么由它的组合就成为中子质子，啊，由中子质子再组合就成原子，啊，那么原子的组合就成为分子，因为它组合的排列方式不一样，啊，我们现在称之为方程式不相同，啊，所以就成了许许多多这个基本的物质元素，啊，再由这些物质元素啊再组合，就成为这个宇宙万有的一切万物，啊，所以通通都是一个基本物质组合。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一切万法佛的眼睛里是平等法了，没有一法不平等啊！啊，你说现在世间人认为很高贵的宝石金刚钻，那也是这么一种，啊，这个泥沙大家都不要的，那才是这么一种，不过就是它的排列方式不一样而已嘛，啊，其实它的原料是一个嘛，完全相同，没有例外的。所以佛对于一切万法的看法平等啊，我们凡夫被这个假象排列不一样的假象欺骗了，我这个高贵呀，啊，那个很下贱的，啊，佛看一律平等啊，一切万法无有高下，他这个平等心从这里生起来，这叫真平等啊。 啊，那么在道无方面说，生佛平等，啊，众生跟佛平等的，佛的身，我们在经常看那个相好光明，不可思议啊，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自摸真净色身的，啊，我们这个肉体哪能跟他比呢？可是把它分开分解开了之后，看看基本的物质完全相同，没有两样，啊，也就是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而已，啊，所以呀，我们的身跟佛身呢还是平等的，啊，还是没有差别的，这个清净平等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啊，所以它确确实实要用现在的话说了，佛经典上所说的有科学的根据，不是随便说的。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因其可碎可合，啊，所以可以分解可以组合，足证微尘世界之相皆是圆证，当体即空。那么这是完全从现象上说，啊，从物理上来讲，啊，微尘这个最小的，大的叫世界，啊，那么此地讲的世界不是指我们这一个地球，啊，通常讲世界是讲星系，啊，一尊佛他教化的范围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在从前一般研究佛法的大德们呢，大家都以为是一个很大的星系，像我们现在所讲的银河系，这是一个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学。可是我们最近读黄念祖老居士的无量寿经注解，啊，这个黄居士是学科学的，啊，他在天津教书，好像是教关于这个定学方面的这些课程，啊，那么他的看法呢，他说佛的这个世界比这个还大，啊，他认为这一个银河系就是佛经上所讲的一个单位世界，这是从前没有人这个说法，也没有人有这么一个想法。假如他这个想法是事实的话，这个大千世界真的不可思议，啊，一个大千世界最低限度有100亿个单位世界，那么换句话说，像我们现在观察到的银河系有100亿个银河系才是一个大千世界，才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就经常讲的世界之相，你看范围这样广大，啊，我们今天科技算是相当发达了，可是还没有办法了探测到100亿个银河系，还没有到这个境界，啊，那么佛告诉我，在太空当中像这样的大世界无量无边啊，不只是一尊佛的教化区，无量无边的这个大的星系，我们从世界上来观呢，观察的时候，我们的人实在太渺小了，有什么好争的，有什么好计较的，所以仔细观察清楚了，才知道佛给我们讲的话句句真实，啊，确实一点都不假了。缘生就是动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啊，佛法也是因缘生，什么因缘所生的，就是它组合的，组合当然没有自体，啊，没有自体， 所以是当体皆空，不必等它分解之后啊，我们晓得哦，这是空寂的，什么都没有。这个聪明人呢，没有分解的时候，一观察就晓得当体就是空啊，确确实实了不可得。这个事实真相，观察到之后，我们要问有什么好处？好处太多了。第一个好处啊，你那个得失的念头没有了，得根本没有得到，失哪来的失？没有得失啊！你看看这个世间人，为得失的多苦恼啊，多痛苦啊！得失没有了的时候，你就得大自在了，得大安乐了，那个过的它叫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日子，就是佛菩萨的生活。佛家常说的超凡入圣，你真正明了啊，超凡，凡夫是不明了啊。在这个虚幻当中啊，被这些幻象欺骗了，在这个里面自生烦恼，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这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从执着来的。只要你有执着，就有六道轮回。罗汉、辟支佛、菩萨佛，我们叫四圣法界。十八界除六凡呢，这六道之外，四圣法界。四圣从哪里来的？从妄想来的，从分别来的。所以离开了一切分别执着，不但六道没有了，十八界也没有。十八界是延伸的也不可以执着应无所住啊，六道不能住啊，四圣法界也不能住四圣六凡通通放下了，那是什么境界？在佛不得已取个名字，名都是假名，你看名字是因缘生的，假名啊，不得已这没法子取个名词，叫他做一真法界。佛告诉那是真的，这一是真的。那么一真，我们就能够联想到六道十法界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搞清楚，所以要知道一切法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二法性中本无所物，法性是讲真如本性，这个是真的。能变能现能变，这是真的。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事出世间一切法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心是真心本性，大乘佛法的修学最后的目标就是要见性，不仅仅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 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都是以这个为目标。要不能见性，那就不能成就啊！一定要明心见性。不过在各种宗派里面呢，他们用的术语不相同。禅宗里面叫明心见性，我们净土宗里面叫一心不乱。所以一心不乱呢，就是明心见性。那么一心不乱，他为什么不称作明心见性？一心不乱里面有浅深层次，那浅的没有见性，那也能称为一心。就我们常讲功夫成性，这个程度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是一心不乱功夫浅的，我们都能做到。这个浅的怎么说法呢？我们心里面所谓是常常牵挂的，常常放在心上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呀，其他的通通放下。这个是最浅的。一心不乱，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那么念佛人到达这个功夫，别诸位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我们看到有很多念佛人走的时候不生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想什么时候走就可以什么时候走，自己都可以选日子选走的方式，你说这个多自在那要什么样的本事呢？一心不乱最低程度的本事就行，就可以做到那么比这个更高层次的叫四一心不乱这个还没有见性，当然他的功夫更深，换一句话说更自在再高一层的叫理一心不乱，跟宗门的明心见性完全相同这也就是说念佛法门的功夫它有上中下三等，禅宗里面没有，就是一种，你达不到你就不能成就，达到就能成就但是要达到这个上乘功夫的确我们一般人非常困难很不容易达到。那么在教下讲，这是一般这个大乘佛法里面他们称作大开圆解，这个大开圆解跟一心不乱跟这个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就是名词术语不一样那么他所用的这个方法不相同，达到的境界决定是相同的，方向决定是一致的，这正是所谓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又所谓是殊途同归在一般讲的殊途同归都是归向明心见性在心性里头没有，心性它现象体不能没有相，决定有相，这个理跟事都很难懂，所以在隋唐那个时候，古大德讲经，像清这个贤首大师，这是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当时在宫廷里面 谈到这个问题，他不得已就用比喻来说明这个事实。皇宫里面有些金狮子，他就用金狮子来做比喻，所以以金做气，气气皆金。那么从比喻当中，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个境界。金是体，把它比作法性，它是能性的现象呢。一真法界是它性，设法界也是它性。那么如果没有加丝毫的分别执着，他所现的这个相就很自然，就叫他做一真法界，现的相很自然。那么加一点分别执着呢，他这个相就起变化，就起变化。譬如说我们以黄金从金矿里面开采出来，提炼成了这个黄金提炼出来了，那个时候它所现的相啊，是它原本的相，现成原本的相，没有加一丝毫的分别执着，在这个野炉里面看到这个黄金，那是它原来的相。那么经过我们人工去设计，去把这个像给它改变，我们想做一个狮子像，或者做一个佛像，那是我们想把它做成那个形状，那叫为时所变。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呢，是我们这个时就是分别，我们有了分别，把一真法界的像改变了，变成十法界。十是一个圆满的数字，它不是一个一定不是确定的数字，它代表圆满，代表无尽。我们地球上人口有40多亿，除了人之外，你晓得有多少动物啊？那蚊虫蚂蚁，它也有思维，它也有分别执着啊。把这些动物统统包括进来了，这地球上有多少生物？每一个人分别执着都不一样，于是变现的境界真的是无量无边啊。实代表无量无边的法界，严格的说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法界，并不相同啊。佛在楞严上把这个问题就说得相当透彻啊，所以有别业妄见，同分妄见。同分妄见是我们这个所见的是大致相同，但是还是个人变现个人，我变出来的跟你变出来的样子很接近，看起来好像是一样，其实严格的讲呢，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确确实实是一个众生呢，就是一个法界，说一个众生一个法界，这还不是事实真相，要是以事实真相说，就是一个众生呢，也是自己变现无量的法界。你看我们念头妄想，从早到晚，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灭，这是无量无边呐、哪里是每一个众生是每一个法界？一个众生呢，就无量无边的法界。那么这是佛把这个 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了啊，真如本性里面没有啊，本性所现的叫一真法界啊，因此一真法界里面变化就不大了啊，设法界里面变化就很大啊，我们讲设法界这个上面是四圣，下面是六凡，四圣法界的变化比六凡幅度就要小，小在哪里？他们的心清净，妄想分别执着少，所以它变化的幅度就不大。六道里面这些凡夫妄想分别执着很大，于是变化很大。这是说明所有一切现象怎么来的啊？那么这个佛经里头还有一句啊，我们听起来更容易理解，叫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切法的时候，就是指的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哪来的心想生？是你在那边打妄想啊，变现出来的啊，出生出来。如果你没有妄想呢，这个现象统统没有了啊，就不存在了啊，所有一切的现象。